主，我们瞻仰你，我们仰望你。主啊，你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主啊，是你的宝血为我们的罪而流出。主啊，是你的鞭伤我们得着了医治，是你的刑罚我们得着了平安。主啊，你十字架的爱再次来激励我们，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愿意快跑来跟随你。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效法你十字架的脚踪，我们愿意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十字架是一条窄路，哦，是一条门徒舍己的道路，但是是荣耀的道路。高举你的十字架，使万人能够做你的门徒。主，我们来赞美你。主，我们把这个学期，主，我们这堂系统神学的课，从开始到末了，仰望圣灵来引导我们，来光照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我们愿意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主，把我们原来所以为知道的，主，我们真的愿意谦卑地放在一边，让你用你的话语，用你的真理，新鲜地来光照我们。主，给我们受教的心，给我们能听的耳朵。主，我们等候你。主，你亲自来引导我们，来教导我们。圣灵做我们的老师，我们赞美你，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 Chapter 4。 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第一节到第十节。好，找到我们来读。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上学期最后一堂，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讲到耶稣基督的神性跟他的人性，特别我们强调耶稣的神性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还记得吗？是百分之百的神性，他是神子啊，完全是神的属性。然后讲到人性，同样百分之百的人性，所以同样耶稣被称为什么？人子啊。还记得人子这个子是什么意思？ Son of man, Son of thunder, Son of hell, 还记得吗？表示百分之百拥有这样的一个的属性， 当讲到人的时候，就是百分之百人的属性；讲到雷子的时候，就表示他是什么？约翰有什么百分之百这种的脾气暴躁打雷的性情啊？一句话不对，嗡就打雷了，就发脾气了。地狱之子描写到犹大，表示他什么？百分之百这种的败坏、罪恶、灭亡的性情。The Son of Man。那今天我们继续从耶稣的神性跟人性来看一个的问题，就是耶稣被试探。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第四章描写到耶稣被试探，从耶稣神性的角度来看，耶稣被试探，他会不会因着这个试探有可能犯罪，有可能跌倒，会不会啊？从神性的角度，他是百分之百的神嘛，从他完全神性的角度，他应该不可能因着试探有这样一个跌倒的可能性，因为他是百分之百的神性。但是问题来了，当我们换另一个角度，耶稣基督百分之百的人性，站在人性的角度，他真的是一个 true man， 一个真真实实有人性、有肉体的软弱、一个真实的人，当他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因着这个试探，因着他的人性部分而会跌倒？有可能。但是问题对耶稣这个人他的整体的一个人，我们不要说神性部分人性部分，对不对？他整体这个 as a person， 耶稣这样一位的人，在那里面有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当他拥有这两方面的神性人性，他面对试探的时候，他会不会或者有没有这个可能，他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他有可能跌倒犯罪？你们的看法，认为他有可能跌倒的举手一下。有好几位为什么你认为他有可能会跌倒，或者说他有可能面对罪，而这种的真实性、可能性的重要性是什么？玉美，你说他耶稣有可能会跌倒的，只是他没有真正的跌倒我们要补后面这一句他是有可能跌倒，但是事实上，在每一次的挣扎、征战，他都站住了，他都没有跌倒。
就举例来说，他在十字架他面对的时候，他在克西马尼，他也是有他的软弱，他本来是求他自己的you know， 可是他后来第三次还是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他还是有 struggle， but 他祷告，然后 you know， come up to the， 他还是来遵守神的旨意。
很好的一个例子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面对那个试探，这个真实的试探，他真的第一次他祷告求父，若是可能把这个杯能够拿走，但他最后还是胜过了，表示说他是一个真实的挣扎是有这样一个跌倒的可能性，只是他胜过了。好，认为耶稣基督根本不可能会跌倒的，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雅慧开瑞那你们的观点是什么？为什么耶稣是不可能有这种跌倒的可能性？面对试探的时候，那结果我们都是一样的，他没有犯过罪，他没有跌倒过。但是现在在神学上有一个重要的题目，就是他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有没有这个可能性？为什么？你的观点？
耶稣是一个完全人，他跟我们不一样。
他是个完全人，他跟我们不一样，也可以说他是个完全的神，对不对啊？ Good， 他是完全的神性，很好。所以在过去的教会历史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在讨论，究竟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有可能会犯罪，只是他没有犯罪。那这种的观点呢，叫 peccability。peck 就是在拉丁文是罪的可能，罪 the possibility to sin， 他有这个跌倒犯罪的可能性，只是他没有犯罪。那第二种的看法就是相反的 impeccability， 他虽然面对罪，但是呢在他的这个完全神性的光辉里面，对罪好像是不会有反应的，就好像是一个石头一样，这个罪没有办法渗透进去的啊。这有两种的观点。那我们先看第一种的观点，赞成耶稣面对罪的试探的时候，他是可能有这个可能性会跌倒的，只是他最终站住了。我们再看一书圣经啊，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希伯来书十四第四章 chapter four， 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五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基督凡事受过试探，注意下面一句话，与我们一样，而且也因着耶稣基督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啊，特别当我们在读下面第五章，第五章第八节，我们一同来读，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已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然后下面再提到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耶稣基督能够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所以重点就在这里，与我们一样。假如耶稣真的是与我们一样的话，表示他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怎么，假如他不警醒，假如他不真的是站住，他会与我们一样会跌倒。耶稣基督他面对罪恶的试探是一个真实的试探，所以在第五章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表示说，面对这个试探，是真的是很真实的，很拼命的啊，而且拼命努力哀哭祷告，特别。这里的大声哀哭祷告，很多的解经家认为是直到他在克西玛利园那个流泪祷告到迫切那个地步，汗如雪点滴在地上，是非常的虔诚 真实迫切努力的去祷告，要他胜过了。所以假如耶稣基督没有犯罪跌倒的可能性，他就不会有这样什么这种的迫切，这样的祷告，这样的挣扎啊。所以认为耶稣是有可能面对试探而犯罪，只是没有犯罪，第一个原因就是从这个试探的真实性，这是个真实的一个试探啊。假如耶稣不会跌倒，这个试探就什么，不是一个真实的试探，就好像一个刀一个枪对着一个机械人的话，这个刀跟枪没有用的，不是一个真正的刀跟枪能够伤害到的，因为它是机械人，子弹打不进去的。但假如耶稣与我们一样，他有可能会跌倒，就表示这个试探是个真实的试探，这个挣扎是个真实的挣扎，所以耶稣能够体恤我们，能够了解我们，能够同情我们。要第二，从耶稣基督人性的真实的人性，真实的人的这个角度，假如他是完全的人性与我们一样，那么他就不能 bulletproof， 好像刀枪不入，他也会流血，所以钉子打上去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他会流血，他也会饥渴，他的肉体都会受伤害，他的灵魂也会因着罪什么的试探会什么有受伤害的可能性。否则就好像身体是真的，但是他的灵魂呢不是个人真实的灵魂啊。所以从他完全人性的角度与我们一样，他是有可能犯罪，只是他没有犯罪。第三，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四章十五节提到，他能够成为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表示假如这个试探不是个真实会让他会跌倒的试探，他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来能够体恤我们。除非这个试探是真实的，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真的挣扎，真的是迫切虔诚流汗流泪的这样来祷告，经过这样的一个挣扎，他才能够真正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看到神的儿女，我们也在这种罪里面的一种的挣扎，一种的征战当中的这种的软弱，因为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要第四，我们从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好，我们一同来看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二十二章四十二节。我们来看他那个真实的挣扎，二十二章四十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痛苦，伤痛。祷告更加迫切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所以让我们看到 耶稣在这里真实的面对试探的一种挣扎，甚至他前面的时候差点什么，有没有看到啊？差点跌倒了。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吧。”但是感谢神，他后面胜过了。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你发现，我的意思跟父的意思这两个意思在那边怎么，在那边打架？我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哇，立志行善由得我，立志早点爬起来灵修读经，哎呀，但是另外一个意思多睡一点呢，我好累哦，对不对？常常我们都是有两个意思在那边打架，一个是神的意思，哎呀，今天又来开学了，哎呀，在家里休息多好，哇，看看连续剧也不错，怎么哇又要来补课，上系统神学。你发现很多时候肉体的意思跟神的意思会有一个挣扎，而这个挣扎跟征战在耶稣的里面是什么？是真实的，表示他不是好像是 temptation proof， 不是 bullet proof， 这个试探这个子弹打进来会打穿他的身体的，钉子打在他手上会打穿他的手的，他是真实的面对一个这样的一个危险，这样的试探，他有可能跌倒，甚至在这里看到差点跌倒。他第一句就说，若是可能，若是父啊你愿意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然后描写到他什么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恳切到这个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所以从他这个真实的挣扎啊，甚至他这样的祷告，求神把杯撤去，表示这个试探是真实的，表示他真的有可能会跌倒的，只是他祷告胜过了。也因着他这样一个真实的可能性的跌倒跟真实的挣扎，然后通过他的祷告迫切胜过了，这样才成为我们什么一个真实的榜样。否则我们如何效法基督？耶稣是神啊，他当然能够胜过啊，我们是人啊，我们是血肉之体啊，我们是跟他不一样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诶，耶稣可以胜过，我们不能胜过，我们就很有 excuse。 但是不对的，耶稣跟我们一样，他是有可能会跌倒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我们放到路加福音23章后面，23章的34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好，这里耶稣的祷告比克西玛丽园更什么？更迫切，更痛苦，因为被挂在十字架上。克西玛丽园只是预想到那个痛苦，但是在这里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是真实的受痛苦，真实的受伤，真实的被人得罪。然后你发现他的反应，他是求父来赦免他们，表示说耶稣真的是被伤害，真实的被得罪，他心里面真的是觉得痛，好，被 offended， 被得罪，好，被出卖，被杀害。但是你发现他选择了什么？饶恕。所以从他这样的一个的祷告看到，他是真实的被得罪，真的受伤， 但是他却选择向天父求赦免他们。所以从耶稣的这两个的祷告啊，可以看见耶稣是在一个真实的被试探挣扎当中，他真的有可能不要喝这个杯，他也有可能选择不饶恕，但是最后他选择要喝这个杯，他选择了要饶恕。否则耶稣基督这个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就没有意义了。假如他没有被伤到，人被伤到能够祷告求神的饶恕你的仇敌，这个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的爱，真实的一个的得胜。那第五，我们从罗马书第五章来看耶稣受的试探是真实的，他的跌倒也是有可能的。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还记得罗马书第五章我们用来特别解释什么，还记得吗？我们用第五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来讲这个亚当的工作之约跟新约。那我们特别注意第五章的十四节，十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然而从亚当到摩西始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一样犯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拿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特别注意最后一句，亚当乃是耶稣基督的预象，他的 typology。 亚当跟末后的亚当基督。那我们曾经讲过这两个的类比，亚当如何来成为基督的预象，我们是讲到这个立约的之首的 covenant relation。 亚当代表人类与神立了工作之约，但很可惜亚当背约，因着他是立约之首，就整个的人类都连坐罪归算在他的子孙的身上。然后神告诉我们一个奇妙的奥秘，这样的一个安排，这样的 covenant relation， 这样一个 federal relation， 这样一个连坐的关系，其实是用来带出将来那个荣耀的在基督里面的那个盟约新约的连坐的关系，那个 covenant relation。我们如何在亚当里面被定罪的，同样的因着耶稣基督一个人的义，众人就成为义了，是这样的一个预象，这样一个类等。那假如基督跟亚当有类等的话，那么耶稣基督站在新约立约之首，他在最后晚餐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他跟父神代表教会立了这个新约。那么这个新约跟工作之约跟亚当之约是类等的话，只不过不同的地方是亚当守不住，耶稣基督什么守住了这个约里面一切的要求，存心顺服与之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假使真的是一个预象类等的话，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他没有原罪，开始的时候 没有罪性，因为还没有堕落嘛。所以他一个没有原罪没有罪性的代表的人类跟神立约。但是虽然亚当没有原罪，他有堕落，面对试探堕落的什么可能性。所以假如耶稣基督跟亚当是完全类等的话，就表示耶稣基督也应该像亚当一样，虽然耶稣是完全的神性，好像亚当完全没有原罪，但是他可以选择什么跌倒，面对试探的时候他可以选择就是把石头变成面包，他可以选择从殿顶跳下来，他可以选择看到天下的荣华富贵，他可以选择拜魔鬼得着即是荣华富贵。这样才是一个预象跟类等的一个的 equivalence。所以这是从盟约的 covenant theology 的角度来看，假如是真的类等，是一个 equivalence， 那耶稣基督应该有跌倒堕落的可能性，就像亚当在伊甸园里面，虽然亚当没有原罪，但是在他的 free will 跟 free choice 里面，他是可以选择背叛神而犯罪而跌倒。所以我们是从这五个角度来看这个 peccability 这样的一个事情。好，有没有什么问题？那这样的一个的神学观点呢，一位非常有名的系统神学家叫 Charles Hodge， 他是代表这个改革中的信仰的 Charles Hodge 啊，他有三大本的系统神学，在我们中国教会是很有名的。那么特别我们中国教会的贾玉明老牧师呢非常崇拜他的啊，他所写的神道学里面很多的资料其实是从这本书出来的。那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说，耶稣基督是面对试探是不会也不可能犯罪跌倒的。那么这种观点基本上是站在耶稣基督完全神性的角度。那么假如耶稣是不可能跌倒，为什么耶稣要面对试探？究竟这个试探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们的解释就是说，这些试探的意义只是显明他不会犯罪，不能犯罪，正是彰显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试探其实是指到试炼，是个 trial， 目的不是要推倒耶稣，乃是透过这个试探这个试炼，就好像这个火的试炼火的试验在这个金子的身上，把这个金子的能够熬炼显明它是金金，假如它是不是这个金金，在这个猛烈的火色烧之下可能就没有了，就烧掉了。好，但是假如是金金的话，越烧越显出它是真实的金子。而他们更有一种的反驳说，假如耶稣有可能跌倒的话，特别马太福音第四章描写是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受试探，假如耶稣有可能跌倒的话，岂不是圣灵害惨他，引导他进入试探让他去跌倒啊？当然这是一些的辩论啊，的确也有一些的神学家接受这个耶稣是不可能犯罪的这样的观点。 特别他们站在耶稣基督的神性，像另外一位神学家叫 William Shedd， William Shedd、啊、他也写了一本系统神学，他比较站在耶稣基督的神性，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这样的一位完全的神，他怎么可能会犯罪？你想想看，神怎么可能犯罪啊，他也站在耶稣基督神性的 immutability， 耶稣基督做出今日直到永远不会改变，既然他是不会改变，他怎么可能会改变会跌倒会犯罪？而且他们也引用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十四章三十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掌道，他在我里面是什么？毫无所有。所以既然撒旦在耶稣里面是毫无权势毫无所有，他们的推论说耶稣就不可能什么跌倒，不可能有私欲怀胎生出罪来，在他里面没有任何魔鬼的权势、啊、所以中世纪的一位神学家叫 Anson， 他说 Though having the power to lie， 耶稣基督的确可以有撒谎的能力，舌头在他口里他可以撒谎的，但是呢他说 He was so constituted as not to wish to lie， 在耶稣的本性里面却被设计到一个地步，他不愿意也不想去撒谎。所以这是一个 paradoxical 的一种的说法啊，一方面说他有能力去撒谎，但是他有一种能力不想去撒谎啊，所以耶稣是不会犯罪啊，也不能犯罪啊。那我们从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来看，耶稣被试探会犯罪还是不会犯罪，会跌倒还不会跌倒，究竟这样的讨论对我们的灵命，对我们面对试探有什么的价值跟重要性？否则这些只是一些理论，是 scholasticism 学院派讨论耶稣会犯罪还会不会犯罪，跟我什么关系？耶稣是耶稣跟我什么关系？但是有关系。从耶稣基督没有犯罪这个事实，或者胜过试探这个事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或者得出耶稣得胜的一个模式。耶稣的神性，耶稣的人性，一个试探来到，假如我们接受耶稣可能犯罪可能跌倒这样的一个的推论，这表示这个试探是一个真实的试探，会刺进他的人性里面，会让他犯罪的，让他不喝这个苦杯的，让他选择不赦免他的仇敌的。但是你发现每一次耶稣，或许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说，耶稣的启动他里面神性的力量来 counter react， 拒绝这个，好像是一个飞弹嘣把他打了啊！但是很可惜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不会启动这个神性的飞弹、啊、把这个试探嘣把他打碎，我们就很乐意的接受试探、啊、 很乐意的享受最终之乐，所以我们跌倒了。但是耶稣每一次 every time 每一次他都能够很真实的面对这个试探，很真实的在这个挣扎里面，但是每一次他都能够胜过这个试探。那也可以说耶稣基督他神性的能力也是因为他跟父神的关系，他不住的祷告，不住的亲近天父，不住的寻求天父的旨意，因着他的跟天父的这种真实的连结跟关系，所以他每一次都能够胜过试探。所以假如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面对跟胜过试探的这种的模式，那么我们可以找出一个的模式来面对试探。这是你哈，当你的肉体思想面对一个真实的试探怎么办呢？你的灵魂，你的灵啊，你的生命是否连接于耶稣基督，连接于十字架？假如你是完全连于耶稣基督啊，而且被圣灵充满，那每一次试探来的时候就怎么样，撒旦推到我后面去啊！我有一次听到一个传道人讲到另外一个传道人的见证，讲到有一位的牧师先知很有恩赐，医病赶鬼，结果呢他去到台湾领会，结果就哇，好多姐妹很欣赏他，结果其中一个姐妹呢居然半夜打电话到他旅馆说，哎，我好欣赏你的啊，我好想你，我能不能来看你？结果这个牧师怎么说？他说，我奉主的名命令撒旦退我后面去，你是撒旦派来要毁坏我的。哇，讲到这个姐妹不晓得怎么办，完了挂断电话。结果是马上 satellite 的这个 mission 砰，把这个的试探把它粉碎了啊！但从人的角度，好像这个牧师好像很不懂人情，但是这种事情啊，不能懂人情，也不能太解风情，否则你就落入试探啊！他就很凶的说：“你是撒旦派来要毁坏神仆人的，我奉主的名斥责你离去啊！”假如他被圣灵充满，假如他的生命连于元首基督，每一次的试探怎么都会经历到从神来的能力的得胜。所以假如我们了解耶稣基督每一次得胜试探的这种模式啊，那我们也可以效法基督如何得胜。这个试探是真实的，我们什么时候不靠恩站立得住，我们什么时候就跌倒。我们什么时候没有常常的住在基督里面，住在神的话里面，被圣灵充满，我们很容易就会像彼得一样，刚刚讲完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马上就拦阻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啊，就被耶稣责备彼得，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好，这次我们从耶稣的神性跟人性来了解耶稣面对试探得胜的一个的模式，有没有什么问题？好，
那个威廉谢那个地方有一些问题。Omniscious 这个应该是无所不知吧？
对。
后面那个犯罪因为无知。
对。
这个打字有没有问题？另外那个第四点，失意怀胎生出罪，那个应该是雅各书1:15才对，不是约翰。
哦，对，他这个打错了，改一下，因为我写英文是 JA， 所以他看了 JN 啊，是 James 不是 John 啊。 所以 William Shea 的观点就是说，耶稣的神性是让他是无所不知的，既然他无所不知的话，他绝对不会犯罪，因为犯罪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啊，他是这样来推论的。
那他的意思就是犯罪因为他没有无所不知，如果是这样，
他的观点是说耶稣不可能犯罪，因为犯罪就违反他的无所不知的属性，因为犯罪是个无知的表现。 You don't know the consequence. If you know the consequence, you won't sin. 今天很多人犯罪是根本不想也不考虑到那个罪的后果，反正就是Have fun, have affair. 他不管这些后果，不管对别人的伤害，对妻子的伤害，对丈夫的伤害，对儿女的伤害，对自己名誉的伤害，对神荣耀的伤害，不管了。啊，所以啊，去年一个牧师啊，同性恋的事情被人宣发出来，真的是你会觉得最典型的无知，对不对？他都不想一想，那个后果是多可怕，对不对？他真的无知到极点啊！而且他做这样可怕的事，他也应该想想迟早别人会告发他，他是那么有名一个大牧师，也不是个乡下的小牧师，乡下的小牧师没人知道还可以偷偷犯点罪，他是那么有名的一个大牧师啊，对不对啊？我们都知道他是谁，对不对？所以真的是可以看到真的是无知啊！不想一想这个罪会带来的 consequence， 对他会中的伤害，对神荣耀的伤害，对整个传福音的伤害，所以 William Shea 是从这个角度，既然耶稣是完全的神性，完全的无所不知，所以他不可能会犯罪，因为犯罪是个无知的表现。但是我们也从耶稣的，我们上一堂课也讲到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还记得我们讲的这个虚己吗？ Empty himself， 不是把他的神性倒空，乃是把他的神性的荣形跟一些荣耀的全能的属性放在旁边不用，包括他的无所不知。所以 William Shea 这个观点呢，我不能认同啊。耶稣在地上其实他什么都不知，他都要完全透过学习的啊，所以他圣经上描写他的智慧跟身量怎么慢慢的渐渐的增长，他一边听一边问，他真的不懂啊，所以他才真实的去听去问，他不是在那边做秀啊。而且从小他是从玛利亚这样一个敬虔的母亲学习祷告，学习圣经的啊，他不是无所不知的。假如他是无所不知的话，耶稣就没有办法做我们的榜样。耶稣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当然他不会犯罪嘛。我怎么跟他比呢？我当然会犯罪啊，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个的对基督论，对基督这样的认识呢，比较不是，我觉得不是很好啊。我们应该注意腓立比书第二章啊，耶稣是真的是虚己啊，完全与我们一样。他的能力啊，特别当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啊，讲到他受完试探之后，我们一同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四节。耶稣满有什么？圣灵的能力啊，不是他自己的能力哦，是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什么全片的释放。他的名声怎么可能全片的释放啊？这里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记载，其实是指到他蛮有圣灵的能力，传道疫病赶鬼，所以他的名声才全片的释放。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是因着他的顺服，因着他的进食，因着他的祷告，因着他的得胜，所以他被圣灵充满，得着能力为神做见证啊。所以今天我们很羡慕哇，能够有圣灵的能力啊，被圣灵充满，能够传道疫病赶鬼。但是你发现要什么？连耶稣都什么付代价。 你不要以为去参加一下特会，哇，被吴牧师、梁牧师按手一下，你就能够得着恩赐能力。他们也是付代价的，付什么代价？像耶稣一样，怎么样？禁食四十昼夜，祷告，顺服神。所以，我有一次跟这个 Joe Papel 有交通，他来湾区领会，几年前，我去他的hotel 去找他，我就请教他，我说，究竟你的那个医病的恩赐能力是怎么样开始的？他说我也不懂，他就是读到圣经说要禁食，他就开始常常禁食，啊，就禁食祷告。哎，结果有一次他禁食祷告完，有人就找他，就是祷告，啊，为他的病祷告。他没想到，他就为他的病祷告，哇，就一祷告，哇，对方的病就好了。他禁食祷告，蛮有圣灵的能力，手按病人，病得医治。然后后来他又跟我讲第二个事情，他说，当当当，说方言，造就自己。所以Joe Papel他坐车也好，走路也好，他常常都是用方言祷告。按照葛明宝的书里面的见证，说葛明宝带他在台湾巡回的去领神医布道。他说这个Joe Papel坐在车里一句话都不讲，今天巴拉提巴拉就讲方言，他都听不懂。他就是常常用很多的时间继续祷告跟讲方言，所以他蛮有圣灵的能力，医病赶鬼，啊，所以我不晓得有人听过Joe Papel吗？啊，有哈，yeah. 他医这个长短脚跟耳聋是 almost 100%。那我们台湾一位牧师叫葛明宝，差不多两年前被主借去了。葛牧师也是特别医这个耳聋的，啊，差不多是90%几。结果呢，赵荣基牧师呢知道他这种恩赐，把他请到韩国赵荣基纯福音中央教会，一个中国的传道人哦，把他带到台上讲完道，让葛牧师讲完一些见证，然后就。这个赵义牧师把他们教会几十个聋子啊，把他们请上台啊，请葛牧师为他们按手祷告。葛牧师有一次跟我讲到这个事情啊，他说哇，他心里真的是害怕，假如医不好，我们中人的脸丢光了啊啊！这个在韩国最大的教会，那么多人在看，看看你这个老中传道人有些什么本领跑到我们韩国来，哇，神真的怜悯他，祷告一个好一个，祷告一个好一个，连赵荣基牧师都在旁边拍手，那个照片我都看到啊。这个葛明宝牧师就是他就是领受 Joe Papel 的这份的恩膏啊，他就是跟着，就好像以撒拼命的死跟着以利亚这样，这个他真的也传承了这番恩膏，啊，他就是禁食祷告，就是讲方言，啊，所以他是个非常我们中国教很传奇的一个传道人，啊，能够站在纯福音中央教会讲道，然后做医病，啊，这个 Full Gospel Church 张牧师他们有恩赐的人多得不得了。那结果让我们一个中国传道人在那边传扬一下我们中国的文化恩赐啊，能够啊给我们中国教会能够挣一份的光荣啊，所以感谢神的哈。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的能力，他的 omnipotence， 其实他的能力啊是从圣灵来的啊。所以我们再可以看我们再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好，我们 特别来注意一下耶稣所受的试探。马太福音第四章，那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你觉得耶稣所面对的这个魔鬼的试探，究竟魔鬼是要试探耶稣什么？只要我们了解魔鬼试探的策略，日光之下没有心思，我们就知道下次试探在临到我们怎么对付。这些试探都是大同小异，你有没有注意到？特别撒旦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食物。究竟这句话魔鬼是要试探耶稣什么？要绊倒推倒他什么？要让他怎么样？第一什么？哎，很好，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弄一手啊，让这些石头变成面包。为什么解释一个的软弱会是一个破口，会让耶稣可能有一点点在怀疑？为什么？因为在旷野里面40天，好像天父离开了他。还记得我们讲这个灵修神学旷野的经历吗？旷野的经历不好受的，好像是那么的艰难，那么的黑暗，那么的孤独，那么的孤单，而且是圣灵把他引到旷野，神把他丢到旷野去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让我在旷野里面那么的痛苦？我们有没有这种经历？有啊，对不对？当我们有这种经历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常常会想到，神啊，你还爱我吗？为什么我患了这个重病，一病病了几年啊？我为什么会失去我的职业？我为什么会失去我的孩子？我为什么？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旷野的？当你在这样的旷野当中，很容易你就会怀疑你跟神的关系，对不对？所以你发现撒旦好厉害，他让耶稣怀疑他跟天父的关系。你真的是天父的儿子吗？天父真的爱你吗？还是你是 schizophrenia， 你自己神经病，乱想乱想你是神的儿子？你真的得救了吗？你真的蒙召了吗？怎么那么苦，沐浴了20年还是五个会友，已经不错了啊！比那个 Robert Morrison， 比马里逊还要好了。马里逊只带领了一个人信主啊啊，所以很不容易的。所以你发现撒旦非常厉害，他让耶稣怀疑他跟神的关系。你发现这个 old trick，在创世纪第三章，魔鬼撒旦试探夏娃的时候，有没有用的 same old trick？ 我们来看 exactly the same。 第三章蛇对女人说，第四节，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有没有读出这个蛇的魔鬼的诡计，那个话语的诡计，有没有读出来啊？你们发现他故意加神知道这三个字，其实不加神知道这三个字也很通顺了。因为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很通顺哦。但是他故意加神知道这三个字，表示是什么？他要夏娃怀疑神的美意，好像神呢把一些好东西收起来，神知道啊，假如你吃了，你就会像神一样，跟神一样伟大，所以神故意不要给你吃啊。他故意加神知道这三个字，让夏娃来怀疑他跟神的关系。神那么的爱他啊，但是撒旦让夏娃去怀疑神把一些好东西收起来啊，在挑拨离间他跟神的关系。结果他一怀疑神的慈爱， 怀疑神的美意，做什么？他做跌倒。所以你发现撒旦很厉害， use the same old trick， 几千年前的那个计谋，撒旦的那些计谋没有变哦，没有变哦。所以假如我们真的是了解所谓的魔鬼学啊，几年前林院长来我们神学院开魔鬼学，我都跟他说哎呀不要学魔鬼学啊，神学是学神，魔鬼学难道学魔鬼吗？我说院长改个名字叫属灵征战好了。但是其实某种角度呢，魔鬼学的意思是要了解魔鬼的诡计跟伎俩，伎俩啊，国语怎么读啊？
伎俩
啊，伎俩一样的，几千年来魔鬼的罪性是永不改变，洗脑他永不改变，假如他变了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对付他，对不对？好，他有些新招然后我们就惨了，但是他没有新招的，我告诉你啊，都是旧招。但是呢我们的旧老我旧亚当还是遭殃的重招，你懂吗？所以我们真的是实在是很可怜啊！所以我们求神的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看一看他魔鬼没有什么新招。我们看到约翰一书，啊，我们翻到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你发现老约翰早就把魔鬼的这些旧招，就是其实只有三招，主要的三招啊，我们看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这三招啊。特别夏娃因着这个山的果树觉得很美很好，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可做食物，可以像神，今生的骄傲，所以他跌倒了。那同样的，在街边耶稣面对撒旦的试探，耶稣是非常饥饿啊，想想看，40昼夜了禁食，所以肉体有没有需要啊？有需要啊。所以撒旦常常是在我们的最软弱的地方呢，会来攻我们的。所以我们真的要知己知彼啊，要了解自己的软弱啊。所以其实在圣经辅导学里面，特别是上学期啊 ，Mary 老师啊教我们的课程，要了解我们原生家庭这些的背景啊，了解你自己的啊需要是什么，你的软弱是什么啊啊，你才容易就是知道你的弱点，你要特别的小心啊。特别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最软弱的地方，就是他的旷野的经历，好像没有天父的 provision， 没有天父的供应，没有天父的带领，那个的怀疑啊，那个思想上的软弱，信心上的软弱，那是个很弱的地方。但感谢神啊，耶稣站住了，他身体也是很软弱，非常饥饿，所以撒旦就跟他讲，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变成食物，啊，肉体的情欲，肉体的需要，啊，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啊。所以这个 Billy Graham 常常提醒我们啊，年轻的传道人啊，有几样东西要非常小心。第一是什么？要非常小心女性 woman， 小心 power， 小心 money。撒旦常常用这三样东西啊来试探我们的，啊，其实不但是弟兄传道人。姐妹传道人也要非常小心。我们知道 Kevin Kuhlman 对不对啊，他就曾经在婚姻上面就跌倒啊，但是因着神的怜悯，他后来就悔改，就离开了那个婚姻啊，神再次的使用他。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